第37集。
等他支好车，黄院长已进了他家屋。李一红一进屋里，黄院长一手叉腰，一手指他，急赤白脸的指责：“
您那是什么表现？”“
我的表现怎么了？”“
有你那么发言的吗？那可是一次正式的政协会议啊。”“
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不是要坦诚吗？不是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吗？”“
你倒坦诚了，可你置我于何地啊？我在政协的会上从来没丢那么大面子。哼，你出卖了我。”“
李学，你先坐下。”“
我不坐。”“
随便你，爱坐不坐。我也只不过是表示了不赞同你的某些话，那就等于我出卖你了。”“农民，刁民，这两个词怎么能在一位政协委员的口中混淆而说呢？别说两代以上，20几年前咱俩自己就是农民，你怎么能一旦离开农村就从感情上讨厌起农民来了呢？”“
农民中没有刁民吗？”“
有，那又怎么样？古今中外刁民处处有，兴许你一会儿离开我家路上就碰到一个，可他并不是农民，你对农民的所作所为那就对吗？你当初修建养老院，征用人家农民土地的时候，是不是红口白牙承诺给他们解决工作的？你为什么不兑现承诺？”“
合同上没那么写。”“
合同上没写，说话不算话就良心安定了吗？那你就是诚心欺骗农民没有经验，你的做法比那些加工伪劣大米的农民好不到哪儿去。”“
你李一红，李一红，挺漂亮的一件事儿，你我双赢都得分，你却偏偏往减分的结果里搞，却偏把咱们多年的老同学关系搞到这么不愉快的地步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”
说完，黄院长恼羞而去。李一红呆立片刻，一转身缓缓坐在椅上。简素素和绣花不知何时相依相偎地站在一旁。“
爸，别生气了。”“
爸，您就不可以不当了吗？”
李一红眼睛直视屋外，缓缓说道：“
也不是不可以，而是我还非当好不可了。”
晚上，素素和绣花姑嫂二人躺在床上说话。“
爸哪儿去了？”“
准是又到我们杨校长家去了，他一有心事就到杨校长家去。”“
他们好着呢？”“
不是一般的好。”“
你瞎说，人家杨校长什么人物啊？人家那可是手眼通天的女人。”“
我爸就不是人物了吗？报上都登了，我爸那也算是一位文物专家，要是论到太极拳，全省谁敢跟我爸相提并论？现在他俩差距更小了。”“
怎么就更小了？”“
还用问啊，都是政协委员了吗？”
说完，素素心事重重的轻叹一口气，又直挺挺的仰倒下去。绣花愣了会儿，也缓缓躺下。“
嫂子。”“
嗯。”“
你说要是……”“
说呀。”“
要是我们杨校长哪一天成了我的后妈，你什么态度？”
绣花又猛地坐起，定定地看素素。“
你快说呀。”“
归根结底，他是你爸，只不过是我公公，我可掺和不了你们李家的事儿。”“
哎呀，谁叫你掺和了？我只不过问你一种态度。”“
我没态度，公公的事儿，我做儿媳妇的，还是少说为好。”“
哼，你倒挺狡猾的。”“
怎么说你嫂子呢？依我想嘛，也怪好的。那你们杨校长不就成我婆婆了吗？我和你哥也能借力不少啊，沾不少官呢。你爸那人，我和你哥能指望上他点什么呀？连当一个政协委员都当得乱七八糟的。”
杨一柳穿着睡衣躺在床上，正陷于思考。手机响了，他起身找手机，终于找到，刚一拿在手中，手机又不响了。李一红站在杨一柳家小院门外，失望地揣起拨不通的手机。他弯下腰，从清洁的地面上捡起两个烟头，用纸包起， 转身再望一眼紧闭的院门，心有不甘地走了。刚走几步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接听后传来杨一柳的声音：
一红，你在哪呢？
刚从你家院门前离开没几步，给你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，只好打你手机。
那你就给我回来呗。
李一红刚回到小院门前，门开了，他推门入内，穿着睡衣拖鞋的杨一柳站在门旁说：
我穿这身可不好意思出院门。
杨一柳将李一红请进屋里，首先把烟灰缸摆在茶几上，接着为李一红沏茶说：
过几天政协要组织一次关于教育工作的讨论，我在写发言稿，所以就把电话关上了。
本不想来的，怕打扰你，都到你家门口了，还是有点不敢按门铃。
毛病，我这还是什么大干部家吗？
杨一柳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，又从沙发上扯过一件衣服披在身上，又说：
反正你也不是外人，我不换衣服了啊。
你穿旗袍好看。
少来，这是旗袍吗？这睡衣，土老帽。
今天下午我一直犯嘀咕。
因为上午的会？
李一红点头。
怕自己的发言给领导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？
李一红又点头。
还想知道饭后领导留下我们几个又讨论了什么吧？
哎，我怎么忽然变成这样？你觉得我很可笑是吧？哼，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了。要是违反什么原则，那就不要告诉我。
李一红心里有些没底。杨一柳笑了，他亲昵的轻轻拍了拍李一红的手臂，温和又有爱的说：
你也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可笑，这很正常。我刚当政协委员的时候，多少也有过你这种心理。我这人你还不了解，直筒子，心里怎么想的没轻没重，全然不管领导们的感受，只图一时痛快，通通通的就说了。一说完自己倒痛快了，可一瞅人家领导们脸色不好看，自己心里又后悔。不少人啊，刚当政协委员时也多少都有过这种情况。而且呢，我还得告诉你，以前啊曾有过这样的事儿。某位领导恼火了，说哪个人素质太低，下一届不许他当了。结果下一届那个人就不是了。兴许不是人家素质太低，人家不过是说了几句他领导不爱听的话罢了，很可能啊还是不无道理的话，是他当领导的素质太低，听了几句自己不爱听的话就以权否定。
你这种话在政协敢说吗？
怎么不敢说？如果连这种话都不敢说，那一位政协委员还剩下多少敢说的话了？
李一红怀疑的笑笑，掏出烟来吸着一支。
你不信？
有点。
他端起杯子饮了一口茶。
凉了吧？
正好心里燥热。
杨一柳又笑了，拿起烟盒。
我也陪你吸一支。
看着口中吐出的一缕烟，杨一柳又说：
只吸过两次，一次是在师范的时候，毕业前究竟要不要到中学教书，思想很矛盾，也是觉得好玩。还有一次，就是知道得了癌症以后。
李一红扭头看他，从他手中拿去烟欲按灭。杨一柳扯住他说：
别，浪费了多不好。
李一红将两支烟都按灭了，柔情地说：
听话，我也不吸了，以后我在你这儿也不吸了，不能让你受二手烟的危害。
一红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政协还是一个话语权比较宽松的平台。你想啊，大多数人既然能当上政协委员，那就证明了他的素质已经经过了多年的社会检验和评价。在政协委员中，非党人士占有一定比例，平常话语表达方式都挺个性化的，让人家当政协委员不就是希望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，促进国家民主进程吗？党中央越来越重视政协的作用，各级领导干部也越来越虚心了。我刚才说的那是个别现象，以前的事儿，那样的领导干部极少了。你呢，也大可不必谨小慎微的。
我并不在乎下一届还是不是，但是我很在乎自己这一届当得好不好。
你当得很好啊， 从上午的发言就能看出来，你进入角色很快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书记、市长、咱们的蒋副主席对你印象都很好，对你发言的评价也很高，四个字儿：坦率、真诚。
那伪劣大米的事儿，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处理呢？
我就猜到了，你心里最放不下的其实就这件事儿。对于那些觊觎弄农民又唯利是图的人，那还是必须一查到底，追究法律责任的。食品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大患，这一点黄礼学他说的倒一点没错。但是对于卷入的农民则要区别对待，那么多户农民都卷入了，不讲政策是不对的。